恒，也就是他在最后一节十七节所提到的，这世和这世上的情欲都要过去，暂时的事情。那永恒的事情是什么？唯独遵行天主的旨意，必永远存留。这是信徒在世上面临的永远的选择。我们一直以来都会有这样的选择：我是选择永恒的事情，我还是选择说我追求暂时的世上的享乐、世上的追求。那在这之前，其实他在十二到十四节他说了基督徒的三种属灵状态、三种属灵的情况，一个是小子，一个是少年人，一个是父老。那这三种情况面临着三种不同的属灵阶段，也就是说就好像我们人长大一样，小子还小，那个少年人父老，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这是约翰在表达的。那小子他说的是什么？十二节他说，小子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在因为你们的罪靠着主的名已经赦免了。他们刚刚信主，刚刚认识到理解到福音的奥秘，刚刚明白什么是因信得救，刚刚明白自己是已经罪蒙赦免的人。那请大家看哥林多前书的三章一节，哥林多前书三章的第一节，哥林多前书三章的第一节，圣经说，弟兄们，我从前教训你们，不能将你们当作属圣灵的，只得将你们当作属情欲，跟随基督为婴孩的。所以这里提到了一个属灵状态，是信主了吗？信了，跟随基督的，但是还是婴孩，还是属情欲的。那这就是约翰所表达的这个小子的意思。写信给你们，你们已经因罪得赦了，你已经是基督徒了，你已经是信耶稣的人，但是他真的知道如何跟随主吗？还不知道。他真的能够按着天主的旨意来做事情来生活吗？也不行。他还没有受到这个基督的教导，他也没有受到圣经的教导，他只是一个刚刚信主初信的阶段，初信的状态。那你说这个初信的状态能维持多久呢？不好说，有的时候可以维持很久很久。这个保罗也在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里说到，我如今还是只能把你们看作吃乳的婴孩，不能把重着的食物给你们。那这个时候他已经好久离开哥林多教会，然后这个教会已经建立了很长时间，但是他依然能够说这样的话，这意味着属灵的长进和年龄的长进不一样，他不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自然的长大，就好像这个人的心智水平一样，往往是经历了不同的事情，受到了不同的这个问题，你需要处理，然后你才能够有长进，你才能够有成长，面临着各种各样的你无法处理的复杂的事情，然后在这种状态下你能慢慢的长进，慢慢的成长。那属灵生命也是一样，我们信心受试炼之后才能够有长进，才能够有这些属灵的品德。所以它会有第二个阶段，是少年人的阶段。那少年人的阶段就是打仗的阶段。我们看十三节后面，他说，少年人，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凶恶的。他提到了是胜了那凶恶的。然后十四节后面他提到少年人怎么说，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见天主的道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凶恶的。是少年人该做的事情是胜那凶恶的，胜过撒旦，胜过世上的诱惑，胜过情欲的诱惑。这是少年人所处的一个阶段，也就是属灵的第二个阶段，处在一个成长的阶段，长进的阶段，面临各种各样的属灵的问题，属灵的征战要打。那也请大家看以弗所书的六章十到十一节，以弗所书六章十到十一节，这是提到了属灵铠甲。以弗所书的第六章，以弗所书六章十到十一节，圣经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你们应当信主，靠主的大能做有力量的人，穿上天主所赐的全身铠甲，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这里 抵挡魔鬼的诡计和约翰所说的那凶恶的是指着同一位，撒旦在说，指着魔鬼在说。那他在形容的有力量的人是靠主话的人。那我们再回到十四节，他说因为你们刚健，刚健是和有力量的差不多吧。然后呢，为什么刚健？因为天主的道存在你们心里。所以说处在第二个阶段是他开始逐渐明白天主的道理，并且愿意按着天主的道理来做事情，按着天主的道理来过自己的人生。那这个阶段的人，他在一直打他属灵的仗，他在打他所面临的属灵的征战，他需要抵挡撒旦，他也需要抵挡自己情欲的诱惑，他也需要抵挡身边这些社会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是处在少年人阶段，要成长，要学习天主的话语，要把天主的道存在心里。那你说，那如果我常常打仗，常常面临属灵的征战，常常跟撒旦较力，我已经穿上了属灵的铠甲，就好像这个以弗所书六章后面所提到的这一切各种各样的品德我都有了，我也有经常胜过撒旦的经验，胜过情欲的经验，那会迎来第三个阶段，就是成为父老的这个阶段。那父老约翰怎么形容他？是认识从起初就有的基督。他两次都说的一样的话，他足够认识天主，他和天主的关系足够好，好到可以用父老来形容，好到可以说你是认识从起初就有的基督，了解他。那这也是我们每一位应当追求的一个状态，就是认识基督，能够和他有亲密的关系，像亚伯拉罕和他的关系一样，成为天主之友。那我们当然都希望能够到这样的属灵地步，我们都希望能够有这样的这个属灵生命，但是如何做到是需要我们自己考虑，是需要我们自己斟酌的。那也就是十五到十七节他所提到的这些内容，我们如何拥有属灵的长进，如何打完这些属灵的仗，打到我已经老练了，打到我看到这个问题我马上我就能想到我该如何解决，打到我看到一件事情我立马能够分别出来这是好的还是坏的。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是，首先我们要意识到世俗和天主我们只能够选一个，世俗和天主只能够选一个。十五节他说不要爱这世和这世上的物，为什么？因为人若爱这世，爱父的爱就不在他心里了。我们不能够同时都要，他提到父和世界是对立的，是两个方向，我们要往东走我们就不能够往西走啊，这个例子可能不太好。 我们如果往北走就不能够往南走，那这意味着世界在北边，天主在南边，我们得选一边来站。我们需要站好我们的队，我们需要选好。如果在左右徘徊，说实在的两边都不讨好，那你的属灵生命得不到长进，你的世俗生涯也没有任何的意义，也没有任何的乐趣。在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圣经说，马太福音六章的二十四节圣经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人，或是恶这个爱那个，或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天主又侍奉马门。那马门钱世俗，我们不能够又要世俗又要天主，这是两个对立的事情。但是这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学习佛教徒，我们应该像这些这怎么说归隐山林，天主也不要我们这样做。天主要的是我们在世上做盐做光，我们在世上做他的见证人，而不是退隐山林把自己封闭起来去参加退休会，非常好，但是只是暂时的。我们不能够一直躲在一个保护层里，这不是他说的不爱这世和这世上的物的意思。我们依然在世上，但是我们不追求这个世界， 雅各书四章四节，他用行淫的男女来比喻追求世界的人。雅各书四章的四节，雅各书的四章四节，圣经说，你们这行淫的男女，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违逆天主吗？凡好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天主为敌的。说得更加的清楚了，真的，天主和世俗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路，完全不一样的方向。我们信徒总会幻想说，那我知道不是一个方向，但是是不是这样走，稍微分开一点，所以我往前走的时候，我也可以稍微追求一点世俗。不不不，天主的意思是完全不考虑，完全撇弃世俗的概念，在我们生活里，在我们的认知里，在我们的生命里，只有天主是我们唯一所爱的对象，只有天主是我们唯一追求的目标。那这也符合旧约的教导，这个最大的诫命是什么？就是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天主啊，万卷不离其宗啊。约翰也是如此吩咐我们，约翰也是如此教导我们。我们需要意识到无法脚踏两只船，天上的路和世上的路不是一个路。耶稣说我们要进窄门，耶稣说我们要走窄路，引向灭亡的那个路是宽的，走的人是多的，但是走向永生的道路是窄的，走的人是少的。作为信徒在世上，我们应该清楚，我们应该明白这样的道理，我们无法脚踏两只船，我们无法同时追求两个完全对立的事情。那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要做决定，说我不爱这个世界，我不追求这个世界。那不追求世界意味着我们需要撇弃什么？十六节他说，既如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随世分而起的骄傲。那你说这三点是分开的吗？也不能够完全说是分开的，但是这三点是非常容易诱惑我们犯罪的三个点、三个方向、三个不同的方向。那我们举例子说，这个最初人类犯罪的时候，那夏娃看这个果子，他说他觉得这个能加添他的知识，增加他的智慧，啊，这算什么？肉体的情欲，或者说他觉得好吃。但是他先是看见了那个果子很漂亮，他想象出来了这一大堆，然后他如果没有这个随世分而起的骄傲，他如果不骄傲的话，他也不会追求说我要和天主一样，那他也不会犯罪。所以这三点其实我们无法完全的分开，但是是三个不同的领我们进入罪、领我们亲近世俗、亲近世界的切入点。所以我们也需要展开的看一看这三点。那首先我们要看的是肉体的情欲，那简而言之就是吃喝玩乐、享受身体的享受、身体的放松。那肉体的情欲包含什么？包含我们所住的房子，包含我们所这个买的车，以及各种各样的可以享乐的事情、可以享受的事情。但是那你说我的意思是要我们大家都租房子住，要我们都这个开一个好几手的二手车吗？也不是，只是说这个肉体的情欲是引导我们犯罪的。那这意味着如果我们过于追求肉体的情欲，如果我们过分的追求身体的享受，然后慢慢的把它作为我们心中的偶像，把它作为我们人生的目标，我的人生追求就是我这辈子能够舒舒服服的过完后面的这30年也好、50年也好，那这样就是在追求肉体的情欲，追求享乐、追求享受。那还有呢，眼目的情欲，爱而不得的东西，不切实际的幻想、不切实际的想象。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递增的关系。其实肉身的情欲、 肉体的情欲我们很容易控制，很容易克制，但是眼目的情欲就稍微难一点了，稍微不好控制一些。那爱而不得的东西大家应该也都有，大家特别想要的，我看到了这个橱窗里的，或者说这个淘宝的这个小框里的一个东西，但是它好像有点超过了我的这个经济能力，或者说其他的这个追求，它好像超过了我这个地位，或者说我这个文化水平也好，这个认知水平也好，所该拥有的这个量，但是我就想要，我就要追求，那这就是眼目的情欲啊。我们看见我们就想要，但是我们不考虑是不是符合我们自身的需求，就好像夏娃看见这个善恶树的果子一样，他先是看到了，然后他开始幻想，我们也是先看到了，然后我们开始幻想，我们看曲江的一个什么167的大平层，然后我们开始幻想，如果我有这个房子我的生活该多好，如果我有这个房子大家都高看我一眼，如果我有这个房子我过的生活该多么的舒适，哎呀，我一下楼直接就是各种各样高档的东西，然后你开始不停的幻想，你拥有它之后你所能够享受的一切，但是你真拥有了，就好像夏娃真的吃了那个果子之后反而是虚空的，反而是空虚的，那这就是眼目的情欲的可怕之处，它能够让我们有幻想，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幻想我们所不配得的，幻想所不属于我们的东西，这也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地方。眼目的情欲其实已经很难胜过了，很难完全的胜过。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消费陷阱，我们在购物的时候可以各种方法预支我们的，虽然说是钱财，但是我们在预支我们的生命，我们在预支我们后面的人生，但是我们很容易掉到这种陷阱里，我们知道，但是我们太想要了，我看这个太好了，我觉得它太棒了，我不如贷款30年然后来还这个房贷，然后这30年我这个跟随主的路就越发的坎坷，因为它超过了我所能承受的这个还贷能力，那这就是眼目的情欲所带来的后果。我们各种各样新一代的电子产品，那保健品，我看这个手机，我想，哎呀，这它太好用了。我们或者其他的电子产品，好便利啊！要不整一个全屋智能，一开门，灯亮了，窗帘开了或者关了，空调就打开了，哇，太舒服了！看见就想要，这各种各样的消费的陷阱都在。那保健品，我就吃了这个，我就想，哎呀，我。他宣传的这个太好了，又能够补脑又能够安神的，那我觉得我买了它我就睡觉就香了，我觉得我买了它我这个整个事业就会蒸蒸日上，我的智力水平都会上升，那谁不知道这个智力水平其实不能够靠吃什么东西来补回来，但是我们会幻想各种各样的商品或者各种各样的我们眼睛所能看到的东西在诱惑我们，那它在诱惑我们干什么？其实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诱惑我们离天主越来越远，离世俗越来越近。这也是我们现在的信徒应当小心的。世界想要靠着这个眼目的情欲，想要靠着我们的心里的想要来捆绑我们，来让我们说白了为他打工，来束缚我们，说我们不能够全心的来服侍他。你说只有物品的追求吗？没有啊，其实眼目的情欲太多了，所不能够买到的那更是人想要的，那也就不再提了。追求面子，追求这些人的眼光，那这些追求起来其实更可怕，比消费陷阱要可怕的多。 那我可以说，哎，我的车太老了，我已经买了1年多了，现在已经更新迭代的太快了，这个全新的辅助驾驶马上就上线了，要不换一个吧？现在这贷款可以零首付贷款，太方便了，配置越来越多，然后这个车从一个，这个词儿叫什么？从一个这个耐用品变成这个消耗品了。之前可能5年前、10年前，大家会认为这个车谁买了不会开个5、6年，起码要开5、6年。但是现在呢，现在的宣传、现在的口号是，车是一个消费品，它是用来提升这个生活质量的，它是用来提升这个通勤质量、通勤感受的。这意味着你要1、2年就换一辆。这个现在迭代太快了，已经变成快消品了。就像手机一样的快消品，那这就是不断的社会在增加我们眼目的情欲。我们眼目的情欲，我们一看到它，我们就在幻想。我们拥有它之后，我们所带来的这个舒适的生活，但是往往我们拥有它之后，舒适的生活我们还没有，这个内心的满足依然不能够满足。为什么？因为这只是世界的诱惑的第二个阶段，只是终极，只是，中间的那个终，不是终点的那个终，还有更高的，就是随世风而起的骄傲，这是我们真的无法满足的。你说我们眼目的情欲，我们能够努力，能够追求，能够挣到，能够买，还是不满足，因为我们满足不了我们内心的骄傲，我们内心的骄傲更加的可怕，这个攀比心，这个嫉妒心，争竞。然后呢，我们拉帮结派、排挤、孤立某个人，为什么？因为我看他比我好，所以我要想办法拉踩他，或者其他的方式，就是这种人内心的狡猾就展现出来、显露出来。这是为什么？因为人有骄傲，随世风而起的骄傲，随着这个社会风气渐渐起来的这个骄傲，而一个人。你说他再骄傲，他再怎么着，那停留在他一个人，那是5、6个人、7、8个人一起叽喳喳、叽喳喳、叽喳喳，那这个欲望越说越大，这个罪也就越来越影响深刻。那我们在攀比什么？我们在嫉妒什么呢？各种各样啊，攀比学历的，攀比这个财产的，攀比房产的，我就要比他学历比我高一点。哎呀，你看那个谁谁家的谁，人家已经博士毕业了，你看你还只上了高中啊，那这怎么比啊？但就是会攀比，就是比较我要比他强。那这样的话，那我要追求更好的，我要在这方面更加的努力。那你更加努力之后，你忘了啥呀？我们忘了天主，我们忘了我们所当追求的是天主，但是我们已经陷入到这个迷惑当中，我们在追求我们所不该追求的财产、存款、地位、名誉、家境、穿衣，这个大家都在攀比。我们会说啊，谁谁谁那天穿了一个名牌的衣服或者什么东西，哎呀，太好了。然后呢，你心里暗自的想，凭什么他有我没有？我也要有，我就要跟他比。见了太多这样的人了，尤其是说实在，我们现在的这些亲戚环境里，更是有这种争斗的心。哎呀，你看你大舅家，你看你二舅家，你看你这个叔叔家、伯伯家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们家怎么样怎么样，我要跟他比，我要不要让人小看我？那面子重要吗？不重要啊。你为了攀比，你失去了更重要的东西，你可能失去了你的亲情，你可能失去了你时间，你失去了能够认识天主的机会，这些都随着这个骄傲的心慢慢的失去了，都没了，都丢了。那这是更可怕的。我们大家在追求的是什么？我们是被世界在诱惑吗？我们是面临着这个心理的骄傲，我们无法控制吗？我们是面临着我们眼目的情欲。我说我无法放弃我追求的这个，我觉得它太好了，我无法放弃。 那天主说什么？人若爱这事，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爱这个世界和爱天父是对立的。那这意味着，我们如果真的爱天主，我们如果真的爱父，我们自然会不爱世界，我们自然会不爱这个世界所带来的这些东西，我们自然不会追求这些东西。那为什么现在那么多大批的信徒在说，我需要高学历，我需要高收入，我需要我所无法追求的这各种各样的其实不属于我们的东西，明眼人都能够看出来说啊，你其实你没有这个实力，但是你就要追求，因为我们内心的骄傲太大了。这就是在信徒的这个说圈子也好，说群体也好，常见的事情，太常见了。那往往这些追求会毁了一个信徒，甚至这一个信徒整个家都毁了，因为他在做和天主对立的事情。虽然好像我们在追求世界的时候一开始看不到什么明显的损失，明显的后果，我们也看不到这个天主离我们的距离有多远，但是随着我们陷入当中，随着我们逐渐的迷失了自我，迷失了自己的方向的时候，我们再转头再看，我们已经离天主太远了，我们再转头再看，天主已经不在我们心里，然后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再回到之前追求天主的日子了。为什么他属灵有三个阶段？因为我们需要成长，我们需要有属灵的长进。我们信主之后能够马上有稳定的属灵生命吗？不能。我们需要选择追求这个还是追求天主，我们需要选择是要什么，然后我们这个选择决定了我们后面属灵生命的长进的速度，以及我们属灵生命的方向在哪儿。其实大家也都认识，也都能够想到身边的人，你说谁谁谁哪个信徒，他之前在教会里面还挺好的，然后慢慢的为什么他离开教会了，为什么好像他连聚会都不聚会了，为什么看他的生活他已经不像一个信徒了。那也就是这样，渐渐的在小子的阶段马上要征战的时候，打一个败仗，打一个胜仗，再打两个败仗，再打一个胜仗，慢慢打仗，打着打着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小子的状态，又回到了仍属情欲的状态，依然没有长进。那如何能够有长进？其实非常简单，十五节后面那一句，人若爱世界，爱父的爱就不在他里面了。那反推一下，那人若爱天主，人若爱父，爱世界的爱就不在他里面了。我们需要爱天主，我们需要爱父，这才是能够成长，能够有属灵长进的方式。那这并不意味着爱天主的人完全没有七情六欲， 只需要吃斋念佛，这佛教我们不信，吃素那一套更不信。你说你一天吃几个派，天主管吗？可能不管吧。那除非直接吃太多了，这个血糖实在太高了，这些不重要。但是天主要的是我们脱离世俗的影响，脱离世界的影响，而不是脱离世界这个环境。环境能够改变人，那确实环境对人的影响很大，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应当做的是什么？是在这个世上站立的稳。他没有说要我们在天国站立的稳，在天国谁都能站立的稳，那在世上谁能站立的稳，那就要看我们个人的功夫是否到位。在罗马书十二章的二节，圣经说，罗马书十二章的二节，也请大家翻一下吧。 罗马书十二章的二节，神说不要笑这世上的风俗，你们要怎么样？要弃旧换新，叫你们查验何为天主的良善可喜悦纯全的旨意。这是一个弃旧换新的过程，是就是真的从南到北的一个转身，而不是从南到东南到西南，这个跨度真的很大，大家可能太小看跟随天主和跟随世俗中间的这个距离了，这个距离真的太远了，这个就是生和死的距离，这么大的距离意味着我们需要付很大的代价，弃旧换新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那戒烟容易吗？不容易啊，我姥爷抽了应该有二三十年的烟，然后他去医院，就是有一次生了重病，然后医生说你不能够再抽烟了，然后他前可能一个小时能做到，然后这一个小时之后他就控制不了自己了。那这也就是他所谓的弃旧换新的意思，我们得戒了世俗，就好像戒烟戒酒一样，需要坚持，需要努力，需要决心，也需要身边人的帮助。你说我愿意爱天主，我愿意爱父，那我鼓励你做一个弃旧换新的决定，我鼓励你做一个追求天父的决定，这是有过程的，这是需要付代价的。这个少年人打仗是有危险的，作为信徒我们打属灵的仗也是有危险的，也是需要努力的，需要持之以恒。罗马书不是哥林多前书八章三节，哥林多前书八章三节他说，若有人爱天主，这人是天主所知的。那这也能够鼓励我们，也能够安慰我们，我们爱天主，那天主会爱我们，天主会知道我们对他的爱，那这意味着他会保护，他会帮助。他说他不会给我们过于我们所能承受的试炼，但是往往我们在他加给我们20%能够承受的这个度的时候，我们选择了世俗，我们选择了转身就跑。那我们这个跟随他的决心还不够，我们跟随基督的决心还不够。少年人需要打仗，我们如果要追求属灵的长进，我们也需要打仗，我们需要面临各样的压力，我们需要面临世界的压力。耶稣基督如何形容跟随他的门徒，如何对他们说你们要克己，你们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耶稣说，若爱我不胜过爱世界，若爱我不胜过爱父母，不胜过爱弟兄姊妹财产，不配做我的门徒。那这意味着这个代价挺大的，这个决心也需要我们好好衡量一下，我们需要付的代价。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虽然代价是大的，虽然这个吃的苦是大的，但是天主的大能是更大的。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圣经说，听我的吩咐就遵守的，这人是我爱的，爱我的人必蒙我父爱他，我也必爱他，并且我要显出来给人看，他要显出来天父是爱你的，这是他的意思。所以我们如何能让天主爱我们呢？我们如何能让基督爱我们呢？我们如何能做一个心里知道我认识基督的人？十四章二十一节第一句话，听我的吩咐就遵守的，这是爱他的方式，听他的吩咐就遵守，遵守 天主的吩咐，遵守天主的诫命，这是爱他的。那你说我付这么大的代价，我做这么难的决定，这么艰难的决定，我要与整个世界打仗，我要和这个世界的王撒旦为敌，屠杀。十七节，这事和这世上的情欲必都要过去，但是唯独遵行天主的旨意的必永远存留，唯独遵行天主旨意的必永远存留。凡听我所吩咐就遵守的，是不是遵守天主旨意的？那结局是什么？必永远存留。我们一开始说这个，我们的标题是暂时与永恒，信徒追求的对象。那我们是要追求世上的事，寻求一个短暂的快乐，短暂的平安，短暂的享受，还是要追求永恒的事，能够得到永远的赏赐？我们大家需要心里衡量一下，这个世界的事情，这个世界所带来的这个所谓的好处是短暂的。传道说二章一节怎么说？他说：“我便心里寻思说，我不如试试喜乐，想想安逸。然后呢，后又觉得这也是虚空。”十一节说什么？我体察我手所经营的一切和我所劳碌的，乃至都是虚空，都如捕风，在日下毫无益处。你说我们要等到八十岁，我们要等到九十岁，得出这样的总结之后，非常懊恼的给我们的后辈儿孙说这样的话吗？那太可惜了。诗篇九十篇十节他说，我们寿数不过七十岁，若有强壮可到八十岁。然后呢，他形容这七八十年是怎么过的，内中劳苦烦恼甚多，过去甚速，我们迅逝如飞。这八十年七十年充满了烦恼，烦恼甚多，过去的甚速。这个世界，我们在世上存留的时间不过是短暂的，但是我们在天上的时间是永恒啊，是没有一个终点的一个时间啊。我们到底要什么？我们到底要追求什么？我们是到天主面前这个功夫被火炼之后只剩下我们自己了，还是这个功夫受了火炼之后仍然能够有一些存留？那这是我们在世上能够决定的，这是我们能够控制的。箴言十四章十三节圣经说，人有时喜笑，但是呢心却忧伤，有种欢乐终必愁烦。那他在形容什么样的喜乐呢？属世的喜乐。你在宴乐之后，你在非常开心的这个聚会结束之后，然后你一个人坐在家里的这个沙发上，非常安静，四下无人，为什么心里莫名其妙就涌上一股忧愁出来？是你的钱不够吗？是你的朋友不够多吗？是你的房子的这个温度不够暖和吗？不是啊，是你心里没有天主，没有平安。人有时喜笑，但是心却忧伤，因为没有天主的保护，没有主赐的平安。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圣经说，他已立定主意，不要暂时想荒淫之乐。这是谁？摩西。然后他说，只要和天主的民同受苦难。为什么？因为他以为基督受的凌辱，为基督受的凌辱比一级所有的财物都宝贵，因为他想望将来的赏赐。这是摩西的志向，这是摩西做的决定。他不要这些世俗的事情，他如果想要，那他在一级的享受估计老好了，酒色财气啥都有。但是他觉得不好，他觉得这个荒淫之乐没有为天主受苦来的舒服，来的踏实，来的有平安。这是区别。我们是要 世上短暂的情欲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短暂的快乐，还是要永恒的享受，永恒的价值。天主的事情拥有永恒的价值，十七节说得很清楚。彼得前书一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最后我们看这两节经文。彼得前书一章的二十四到二十五节，如经上说，世人如草，世人的荣耀如同草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但是唯有主的道永远存，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那世上的事情呢，像草一样，我们所能够抓住的就像草花，那么一点点，但是天主的道是永存的，福音是永存的。那我们该追求什么呢？我们该抓住哪一个？大家应该心里都有答案。我们